你好，我是 Winter。 我们在之前的 CSS 语法课程中啊，已经介绍了关于选择器的一部分基础知识。在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就来系统学习一下 CSS 选择器。在 CSS 语法课程中，我们已经见过一些选择器了啊，但是进入到具体的选择器介绍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对选择器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我先来讲一讲选择器是什么。选择器是由 CSS3 最先引入的一个机制。但是随着 Document Query Selector 这样的 API 的加入，选择器呢已经不仅仅是 CSS 的一部分了。我们今天这一课呀，就重点讲一讲 CSS 选择器的一些机制啊。选择器的基本意义是根据一些特征选中元素树上的一批元素。我们把选择器的结构分一下类，那么由简单到复杂可以分成以下几种。这个简单选择器是针对某一特征判断是否选中元素。符合选择器呢，是连续写在一起的简单选择器，针对元素自身的特征选择单个元素。这个复杂选择器呢，是由空格、大于号、浪线、加号、双竖线等符号连接的复合选择器。根据复元素或者是前序元素检查单个元素。选择器列表呢，就是由逗号分隔的复杂选择器。这个表示或的关系啊。我们可以看到选择器是由简单选择器逐级组合而成的这个结构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简单选择器。我们前面说过，简单选择器是针对某一特征判断是否选中元素。今天呢，我会为你介绍一系列常见的选择器。我们把相似的简单选择器放在一起啊，这样呢更易于你去记忆。首先我们要介绍的简单选择器就是类型选择器啊。它根据一个元素的标签名来选中元素。比如说这个我们常写一个 div 啊，后面跟花括号，这看上去非常简单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必须要考虑 HTML 或者 XML 元素的命名空间问题。比如我们的 SVG 元素实际上是在 SVG 这个命名空间之下。SVG 和 HTML 中都有 A 元素。我们如果要想区分 SVG 中的 A 和 HTML 中的 A 啊，就必须用这种带命名空间的类型选择器。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 SVG 里面我们放一个这个 A 元素啊。这个 A 元素它是用 xlink 来指定这个 URL 的。那么我们再放一个普通的元素啊，这个 href， 我们用 svg 竖线 a 啊，就可以选中这个 svg 里边的 a 元素。我们可以给它添加这个像 stroke 啊、stroke wise 啊这样的属性。这个我们要给 html 的 a 元素添加呢，就是 font size 啊，两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属性集合。这里头有一个特殊的选择器啊，就叫做星啊，它被称为全体选择器，它可以选中任意元素啊，它的用法跟类型选择器是完全一致的啊，所以我们就放到一起去记忆。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ID 选择器和 Class 选择器，这两个也是行为比较相似啊。ID 选择器和 Class 选择器都是针对特定属性的选择器。ID 选择器是井号后面跟随 ID 名， Class 选择器是点儿后面跟随 class 名。我们看一下基本用法啊，这个比如说 myid 啊，这可以给它指定一些属性，或者点儿 myclass 啊，可以给它指定一些属性。这两个选择器呢，其实都是属性选择器之前就设计出来的选择器。等到属性选择器出来了以后啊，理论上可以一定程度上替代它们。但是要注意啊， class 选择器实际上识别的是用空格分隔的 class 语法。啊，我们举个例子啊，一个 A 标签啊，我们给它指定 class 等于 A 空格 B 空格 C 啊，内容是什么无所谓。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用 CSS 的点 A 啊，就可以选中这个 class， 不需要用这个什么点 ABC。这样呢，这个我们也可以使用多个 class 选择器啊，来要求这个元素同时具有多个类啊，这就不是简单选择器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属性选择器啊。属性选择器根据 HTML 元素的属性来选中元素。属性选择器有四种形态。第一种呢，就是普通的属性选择器，直接在方括号里面放属性名，是检查元素是否有这个属性。 只要元素有这个属性呢，不论这个属性是什么值都可以被选中。第二种呢叫做精确匹配，是属性的中括号里面ADTR 等于 VAL 啊，这个呢叫做精确匹配，它是检查一个元素的属性值是否为特定的值。这个第三种啊是属性啊，可以匹配多个啊，它的写法呢是在这个中括号里写 ATTR 浪线等号 VAL 啊，这个是检查一个元素是否是若干值之一啊。这里的这个VAL 啊不是一个单独的值啊，它是可以是用空格分隔的一个序列。那么第四种呢叫做开头匹配啊，它的语法是竖线等号啊一个 VAL。那么它的作用呢是检查一个元素的值是否是以这个变量 VAL 开头。它跟精确匹配的区别是只要以开头即可匹配，这个属性后面有什么内容它不管。有些 HTML 的属性啊是含有特殊字符的。这个时候呢可以用 VAL 把引号括起来，形成一个 CSS 字符串。CSS 字符串的语法呢就允许使用单双引号来规避特殊字符啊，也可以用反斜杠转译，跟我们 JavaScript 的字符串是比较像的。这样呢就可以表示出任意的属性值了。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介绍一块比较大的内容啊，叫做伪类选择器。伪类选择器是由一系列的 CSS 规定好的选择器组成的，它们呢以冒号开头，伪类呢有普通型的和函数型的啊。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伪类中最常用的部分，树结构关系的伪类。首先啊，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root 啊， root 伪类呢表示树的根元素，在选择器是针对完整的 HTML 文档的情况啊，我们一般用 HTML 标签即可选中根元素。但是呢随着这个 scope 的 CSS shadow root 啊这些场景出现啊，选择器呢可以针对某一个子数来进行选择。这时候呢就非常需要这个 root 伪类了。下一个呢我们来介绍这个 empty 伪类。这个 empty 伪类呢表示没有子节点的元素。这个有一个例外啊，就是子节点为空白文本节点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第 N 个 child 和这个倒数第 N 个 child 两个伪类啊。它是两个函数型伪类啊。CSS 里面这个有一个语法叫做 AN 加 B 啊。这个语法设计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这里呢就仅仅介绍基本用法。我们还是看几个例子啊。这个NTHChild 可以选中偶数节点啊，它这个函数里面我们传入 Evan 啊，这个就是选中偶数节点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 AN 加 B 的形式啊，比如说 4N-1 啊，那就是选中第三个第七个和第十一个，这样符合4的倍数减1的这个数字。这还有一个语法是可以选中这个特定的类型的元素啊，这个可以传一个选择器进去。我们给一个例子，就是在这里面传入 3N+1 of li.important。注意啊，这里会被计数的只有这个伪类里面传入的参数选中的元素。这跟那个我们去同时用两个这个一个伪类和一个li.important 选择是有区别的。然后呢我们其他的其实就很好理解了。这个 NTS last child 的区别就是从后往前数，这 first child 和 last child 分别表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元素啊。这个 only child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即可啊，选中唯一一个子元素。 of type 系列是一个变形的语法堂啊，这个有一个 NTS of type 这样的一个伪类，它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 of 语法的一个变体啊。以此类推呢，其实它还提供了这个 NTS last of type, first of type, last of type, only of type, 一系列的选择器。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类这个很古典啊，但是被这个新标准重新定义了的这个选择器。就链接与行为啊，这个最早呢就是一批针对 A 标签的选择器啊。现在呢有了这个 AnyLink 啊，表示任意的链接。 包括这个 A area link 标签都可以匹配到这个伪类。这个 link 表示未访问过的链接啊，这个 visited 表示已经访问过的链接。大家注意这里 link 啊，虽然看上去字面意思啊，它是表示所有的链接，但其实它是表示未访问过的链接。这个 hover 表示鼠标悬停在上的元素。active 表示用户正在激活这个元素啊，比如说用户按下按钮，鼠标还未抬起时，这个一个按钮啊，就是这个激活状态啊。这个超链接也是一样啊。这个 focus 表示焦点落在了这个元素之上，这跟 active 是有区别的。这个 target 呢是用于选中浏览器 URL hash 部分所指示的元素，这个浏览器后面加 hash 啊，就是井号啊。这种用法在前端里面还是比较常遇到的，就用户有时候会做，我们的链接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在这个 select level 4草案里面啊，还引入了 target with in、focus with in 这些伪类，用于表示 target 或者是 focus 的副容器啊，这个不一定能够最终通过，所以说我们这里就仅仅的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可以了。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逻辑伪类选择器啊。我们要介绍一个逻辑伪类，就是冒号 not 伪类。这个伪类啊是一个函数型伪类，它的作用就是选中内部的选择器没命中的元素啊。这个我们举个例子，这个比如说这个星竖线星冒号 not 啊括号里面加冒号 hover 啊括号结束。在这个选择器的三级标准中啊，Not 只支持简单选择器，在选择器四级标准呢，这个允许这个 Not 接受一个选择器列表啊，这意味着这个选择器可以支持嵌套啊，你仅仅靠 Not 就可以完成选择器的这个一阶真值逻辑啊。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浏览器去实现它。在这个 Select Level 4的草案里面啊，还引入这个 Is 啊、Where、Has 这些逻辑伪类。那他们呢其实很多的都违背了这个选择器匹配道目数不回溯的这个规则啊。所以这部分设计最终命运呢我觉得还不太确定，因为这个对浏览器开发影响非常大，对性能影响也非常大。最后呢还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伪类啊，这个一些草案中或者是不常用的选择器啊，你就大概了解一下啊。这个国际化类的伪类啊，用于处理多语言和国际化的问题的，有这个 DIR 和 LANG 啊，还来选择文字方向和这个语言啊。音频视频的伪类用于区分音频视频的播放状态啊，这个 play pause 啊，这个应该还是会比较有用的。还有一些就是时序这类的伪类啊，用于配合读屏软件的时序性的客户端。这样的伪类啊，有 current, past, future, 这个估计很难实现啊。表格用于处理 table 列的伪类啊，这个因为表格我们现在用的很少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表格类的伪类其实就不是太常用。最后呢说这个伪类其实是很大的一类简单的选择器啊，它是选择器的一种能力的补充。在实际的使用中呢，还是大家尽量通过合适的 ID 和 class 来标示元素。要约束伪类的使用，仅在不得不用伪类的场景去使用伪类。这样呢对于 CSS 代码的性能和可读性都有好处。这从逻辑上呢，就是因为 class 和 ID 这个 HTML 代码一般都是你自己加的啊。所以说其实你不是特别的有必要去用很多的复杂的逻辑去选择元素。这是对大家的一个建议啊。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节课啊。这节课程中呢，我们介绍了 CSS 选择器的整体结构啊，并且介绍了一系列的简单选择器，它们包括了以下这些内容啊。类型选择器啊，根据一个元素的标签名来选中元素。全体选择器啊，跟类型选择器类似啊，选中任何的元素啊。这个 ID 选择器就是井号后面跟 ID 名啊，选中特定为 ID 的元素。 class 选择器就是点后面跟 class 名啊，这个选中具有特定的类的这样的元素啊。这个伪类选择器呢，就是一系列由 CSS 规定好的这个选择器啊，以冒号开头，这个由普通型的和函数型的。在下一节课呢，我们开始 进入到更复杂的情况，我们将会介绍选择器的组合使用方式和选择器的一些其他的机制。最后呢，我们留一个思考题啊，这个请你呢用 JS 来实现一个能够处理所有简单选择器的 Query Selector， 行为类的伪类就不用了，大家把代码分享出来啊，互相看一看。